现在我们要介绍所作的一段文章。郑伯克段于眼，左传又称为左氏春秋，或者是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的内容，它是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就是公元前722年起，经过了隐、桓、庄、闵、奚、文、宣、陈、襄、昭、定、哀这鲁国的12公，一直记到鲁哀公27年，就是公元前468年为止，一共是255年之内，也就是周朝以及诸侯各国间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诸侯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这是一部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极有价值的史书。作者他善用简明精炼的语句，委婉流畅的笔调，来描写当时纷繁复杂的事件，不但是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刻画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内心的活动更加形象鲜明。所以这是一部历史的著作，也是一部文学的剧作。那这篇文章是属于继续的一个，是继续郑庄公先纵容他的弟弟公叔段，等他造反以后再出兵去讨伐他，以及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宠爱公叔段而支持他的阴谋夺权，使得郑庄公母子失和。后来经过尹考叔的祈祷而团聚，和好如初。作者按照次序来展示这个故事的情节。郑庄公的老谋深算、奸诈伪善，以及公叔段的利令智昏、狂妄愚笨，还有武姜的偏爱少子、助子为虐，以及尹考叔的忠臣纯孝、巧思妙策，都描述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在公叔段未骄纵之前，如果有人能够启示郑庄公有爱之心，来尽到他做哥哥的责任，来纠正他弟弟的错误的话呢，就不会使他陷入的做哥哥而失教的罪名。现在我们看看这段文章。初，郑武公起于申，曰：“ 武将，升庄公及公叔段。这个贡字我们要读公，庄公戊申，金江氏，故名曰戊申。遂戊之，盖公叔段，欲立之，弃请于武公，公乎喜。及庄公即位，谓之请字，公曰：“字言义也。”歌数始焉，他亦为命，请金，使居之，谓之金城太素。这个大字我们要读太。蔡仲曰，这个蔡字我们不要读成季字了，蔡仲。都城过百字，国之害也。先王之治，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金经不度，非治也。金江不堪。公曰：“将士欲之，焉必害？”对曰：“将士何焉之有？”个焉字我们要读焉。不如早为之所，无始之慢，慢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继而太素命七比北比二于己。公子履曰：“国不堪二，君将若之何？”欲与太素陈请示之，若复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急。”太素又收二以为己意，至于领言。子封曰：“可以，后将得众。”公曰：“不义不立，后将崩。”太素玩具善夹兵，具足胜，将袭政。夫人将起之，公闻其奇，曰：“可以。”令子封率机二百乘以发金。金判太叔段，段入于眼，公化诸眼。五月辛丑，太叔促奔宫。书曰：“郑伯克段于眼，段不地，故不言地。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即是教也。谓之郑治，不言处分，难之也。”遂至将士于陈隐，而示之曰：“不计皇权，无相见也。”继而悔之。尹考素为尹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慰之。”这个疑字我们要读慰。公曰：“而有母慰，依我独无。”尹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欲之故，这个语字要读欲。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决敌既全，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复，大睡之中，其乐也融融。将出而复， 大岁之外，其乐也异异，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术存孝也，爱其母，亦既庄公。这个师字要读义。师曰：孝子不愧，永惜耳对，其事之谓乎？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在鲁隐公元年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作者追溯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它的来龙去脉交代一下，所以他用这个初字，就是回溯到以前的某一段时间，这也是我们写记叙文惯用的一种笔法。突出一些什么事情，而招来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开头就写到初，早年的时候，郑武公起于身。郑武公就是指的当时这个郑国，就是在现在这个河南、陕西这一带的地方。那么郑武公就是郑国的诸侯。郑武公起于申，郑武公起了一个申国的女儿做妻子。那这个申国的女儿叫做武姜。那么娶了这个武姜之后，就生了两个儿子，就是郑庄公还有公叔段。庄公误生，那么生庄公的时候，因为武姜啊他是难产，所谓难产就是说在生产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的脚先落地，那么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通常生小孩都是头先落地，而庄公他是有脚先落地，所以这就构成了难产。因此在生庄公的时候，荆姜氏使这个武姜非常的害怕，又非常的痛苦，所以就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戊申。也因此武姜就很讨厌他，遂戊之，这个戊就是讨厌，不喜欢。因为郑庄公使他受到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他也就不喜欢郑庄公，而偏爱他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儿子公叔段。他对这个公叔段呢就特别的宠爱，欲立之，并且还要想以公叔段来继承王位，想立他为继承人。弃遣于武公，这个弃是不止一次，好几次他在郑武公的面前请求要立这个公叔段。公复许，但是郑武公没有答应，因为在古代立这个继承人都是要以长子为主，除非是 长子不在了，才立这个次子。那么后来郑武公去世以后，庄公即位，这庄公就继承了王位。而武姜位置请至，他就替这个公叔段呢请求把治这个地方封给公叔段。那这个治是郑国的一个地名，在现在河南的阴阳县，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险要。公曰，所以庄公说这个治是一个形势很险要的地方。治言义也，这个言字就是很险峻，这是一个很险峻的一个要塞。哥术使焉，以前哥术就是封在这个地方而被灭亡的。这个哥术就是各国的君王，那么各国也在现在的河南，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庄公认为这个地方不好，他亦违命。那么如果是别的地方，这个他字就是其他的地方，如果你要我封其他的地方给公叔段的话呢，那只要您吩咐一下我就可以照办。他亦违命，这个违命者就是违武姜之命是从，别的地方我都可以听你的，请金。于是武姜就请求把这个金的地方封给公叔段。那这个金也是地名，在现在河南阴阳县的东南边，那么距离这个郑国的国都很近。于是郑庄公就答应了，就把金封给公叔段，位置金城太叔。于是郑国人都叫他做金城太叔，那就让公叔段住在那。蔡仲曰，蔡仲是郑国的大夫，他就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治国之害也。他说如果是一个城邑的范围超过了300丈，所谓百治，这个治就是从前的一个度量的名称。那么在古代的城墙一般的标准就是长3丈高1丈，就叫做一字。那么百字呢就是300丈。那么如果一个都城超过了300丈的话，国之害也，就会造成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治，古代的先王他所定的制度啊，大都不过3国之一。那么如果封给诸侯的城市，最大的也不能够超过国都的1/3。所谓3国之一的就是1/3。如果中等的就不能够超过1/5。小的城邑就不能够超过1/9。而现在京城已经是超过了300丈，那么这个封地的范围又不合于先王的制度。金金不度，这个不度在就是不合于先王的制度。非治也， 那就不能够是一个合法的制度了。那么将来如果控制不了的话呢，对您就非常的不利，军将不堪，不堪者是不能承受。现在这个公署专案封到京的地方，不能够合于先王的规定。如果将来发生问题的话，那么就对这个郑庄公很不利了。可是庄公说，将士欲治焉必害，他说我的母亲武姜他要这样做，他想这样做，焉必害，我又怎么能够避开这个祸害呢？这个避字就同躲避的避字相通，明明知道有什么祸害，我也不能躲避，因为这是我母亲的命令。对曰，那么蔡仲就说，姜是何焉之有？武姜他哪有满足的时候呢？何焉之有，这个焉是满足，他怎么会满足呢？他对于他的小儿子是那样的宠爱，所以不如早为之所，你不如趁早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地方，这个所字就是所在，你替他另外安排一个地方，无始之慢，不要让他的势力太扩充了，太蔓延了，这个慢字就是蔓延，也就是说不要让他的势力太过于伸张，因为啊，慢难图也，如果他的势力再继续的扩充的话，那以后就很难得应付了。难图也，这个图字就是当应付，势力再加以扩充，那就不容易对付他。蔓草犹不可除，好像那个野草如果蔓延的很大，范围很大的话，还尚且不能够把它除得干净，况君之宠弟乎？何况还是你这个很娇宠的弟弟呢？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庄公说啊，这个我弟弟他如果做这些不合义理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必自毙，他一定会自取灭亡。子姑在之，你等着看吧，这个姑是姑且，你姑且等着瞧吧。继而太叔命西比北比而于己，不久，这个继而者就是不久，不久这个太叔就是公叔段了，他就下命令了，要这个郑国的西边跟北边的城市同时也要听从他的命令。这个西比北比就是西边北边，西北部的边疆的地方也要听从太叔的命令。这个二字就是有二心，有属于两个君王就叫做二，本来西比北比是属于郑庄公的，现在同时又要属于太叔，所以就称为二，那就表示这个太叔的势力渐渐的蔓延扩充。于是这个公子女也是郑国的大夫，他就对郑庄公说，国不堪二，一个国家不能够同时属于两个君王，不堪二者就是不能同时承受两个君王。那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个国家他只有一个君王，那现在太叔又好像是一个君王的势力了，那这个是对于国家的政权就不能够统一了，所以国不堪二。君将若之活呢？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君家若之火，你到底怎么样来处置这个太叔？欲与太叔成，请示之。如果你要想把王位让给太叔的话呢，那我就请你啊，允许我去侍奉他好了。臣请示之，这个之字就代表太叔。你要想把王位让给他，那我就去侍奉他好了。若父与，那如果你不让给他的话，你不要让给太叔来做君王呢，那就请你赶快除掉他。这请出之，那就赶快除掉他。无声民心，就不要使这个老百姓呢，他们有了二心。这个无声民心者，就是不要让老百姓再有另一番的心思。他又要忠于礼，又要忠于太叔，那到底何去何从呢？那这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攻略无用，可是郑庄公说没有关系，这个无庸者就是不要紧，不要管他，将自己，他会要自取其咎。这个自己者就是自己会取来灾祸的。那可见的郑庄公他是一个非常阴险而又很狡猾的人，他估计到自己的力量可以制服得了太叔，所以他一再的纵容他，让这个太叔自取灭亡，自投罗网。后来太叔又收二夷为己邑，他又进一步啊，把这个西邳、北邳据为己有了。这个二字就是指前面讲的西邳、北邳，把这西北的两个地方收归他自己所有，那变成他自己的属地。至于礼言，并且把他的这个势力扩充到礼言的地方，那么礼言也是一个地名，也就是讲到当时在这个太叔啊，他把势力扩充到这个现在的河南延津县的北边，那么土地就越来越多了，势力就越来越大了。子封曰：“可以。”那么当时，这个公子女啊，他就说了。这个子封就是公子女，公子女他就说啊，可以啊，你现在呀、啊、可以动手了，现在不能够再拖下去，后将得重。他说不然呢，这个太叔的土地扩大，而他的势力增强，一定就会获得的民心。所谓后将得重，这个后字就是讲他的势力雄厚了，土地增加了，而他的势力增强了，一定就会得民心。公曰：“不义不利，后将崩。”而这个庄公说啊，太叔他对君王不忠，而对哥哥又不亲，这个利字就是亲，他不忠君，也不亲爱他的哥哥，他就不会得到民心。那么土地越大，而越易容易啊走向崩溃。这个崩字就是崩溃、失败，因为他不义不利的话，再大的势力也会要崩溃。那么庄公还是在纵容他的弟弟，到最后啊，太叔终于把他的成过 修得更坚固了。太素顽疾，顽疾的就是把他的势力都完全的集中起来，把他的城墙也修得更坚固了，把他的粮食军队也都尽量的集聚起来，武器也打造得很精良。善甲兵，这个善字就是当修整补充的意思，集聚了他的粮草，打造了他的武器，并且充实了他军队还有战车。具足胜，这个胜就是战车，这个具字就是具备，把他的士兵还有作战的车子都准备得非常充足。将西镇，就将要偷袭郑国的都城，当时郑国的都城也在河南的新郑县。夫人将起之，而武将知道这个太素要偷袭郑国，他就将要替他打开城门来做内应。将起之，这个起就是打开，把这个郑国首都的城门打开了，来迎接太素的军队。那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谓做内应，公文齐齐。那么庄公就知道了他们约定动手的日期了，这个齐齐者就是他们要偷袭的日期，被郑庄公打听到了。于是他说可以，现在可以行动了，现在已经时机成熟了。于是呢，命子封率军200乘以发进。于是郑庄公就命令公子吕率领了200辆的战车，200乘，200架的战车，去讨伐京城太素。经判太叔断，而京城的人也都起来反叛太叔断，因为平常一定是太叔断太骄傲太自大而失去了民心。庄公又一再的表面上装得很宽大，装得自己很仁慈，所以人民对他有一种错觉，总认为庄公很好，而太叔段不对，所以京城的人起来反叛他。那么太叔段就只好逃进了兖城，钻入于兖，就逃到兖的地方去了。那这个兖字也是一个地名，那么太叔就奔到兖的地方。那么逃到那里去了以后呢，攻伐诸兖，而这个郑庄公也就继续的追到这个兖城，这个兖城也是在河南。那到了五月辛丑的这一天，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算起来，五月辛丑就是在当时的5月23日，因为我们古代啊是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这个天干地支来算这个日子的，所以照这个日期来算呢，就是五月辛丑就是5月23日。太素出奔宫，那么这个公叔段呢，他就逃到公国去。那么这里就是 讲到郑庄公啊，他完全是用的一种阴谋诡计，先把太叔段宽容到了适当的时候，再一举而消灭他，甚至于把这个公叔段呢追到，让他到国外去避难。这个公就是一个国民的，逃到公国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乱世啊平定了。苏曰事后啊，在这个鲁国的史官在春秋上面的记载，就是说这个苏字就是史书，因为左传它是从春秋的这部史书里面把它转述下来的，它是根据春秋的记载来叙述这段故事。所以那么在春秋的史书上就记下了这么一句，郑伯克段于也。为什么要这样的记叙呢？那现在左传的作者就来解释，孔子他这样书写的意义。为什么要说郑伯克段于也？因为段不第，因为公叔段他没有尽到做弟弟的本分，他不守地道，所以不言弟，所以他称段而不说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做弟弟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这里称段就是贬责公叔段不尽地道。如二君故曰克。那么公叔段跟那个庄公好像是两个敌对的君王，所以他要说克。这个克字就是在同等的地位两方面来互争胜负，胜的一方就称克，所以郑伯克段于也。这个克字就代表郑伯跟段不是两兄弟，而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君主，所以称克称段，他的意思在此。称郑伯呢，及时教也。为什么要那个春秋上面要称庄公为郑伯？那就是讥刺他没有把弟弟教好，讥他，这个讥就是讥刺，讽刺，讽刺这个郑庄公没有教到弟弟，并且认为郑庄公早有杀弟弟的意图，所以说克于言，而不说段是出奔公国，这都是因为史官不辨明言的难处难之也。这个政治的就是郑国的史官，因为春秋这部历史不但是记鲁国的事情，还有其他各国的事情也都掺杂的记在里面。那么所以他这个郑字就是郑国的史书，那么在郑国的史书上也是这样的记叙，他不言出奔，没有说断了他是出奔到公国，也就他有郑国的史官不便明言的难言之处，那只有如此记载。所以 郑伯克传于言，这就是在史书上是这样的记叙的。那我们从这几个字里边就了解到为什么要这样记叙的原因。后面这一段，遂至将事于陈寅。那么等到这件事情了了之后，曾公就把这个武将幽居在陈寅的地方，这个寅是个地名，就把这个武将啊把他软禁在那里。这个自治就是好像是幽禁的，把他幽居在那个地方，限制了他的行动。因为武将不喜欢郑庄公，而这次太叔段的叛变也是由武将大力促成的，所以郑庄公当然对他的母亲也非常不满意，就把他搁置在陈寅的地方，让他幽居在那里。而四之曰，同时还要发誓，他对武将发誓说，不计皇权，无相见也。我们两个人不到皇权，再也不要相见了。那意思是说，除非死的，我们到地下相见。这个皇权是代表地下，不死我们不要再见面。可是郑庄公讲了这句话以后，继而悔之，他又后悔了。到底他是母亲，那怎么能够说的这样绝情的话呢？可是他已经说出来的话又没有办法再收回去，可是他心里面又觉得很后悔。尹考素为尹古封人，当时郑国有个大夫尹考素，他正在这个尹古的地方做一个地方官。这个封人就是管理疆界的一个官吏，尹考素就在尹古的地方做一个地方官。那么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闻之，他听说这个庄公后悔不该说那句话，于是他就找一个机会呀，有献于公，他就假借进献某一件东西去见这个郑庄公，或者是某一个计谋要献给郑庄公。这个献字就是贡献，贡献某一样物品或者是某一个计划，也就是说他找一个机会呀，要接近郑庄公。那么当他见到郑庄公的时候呢，公事之时，那么庄公就请他吃饭，赐给他的食物施舍肉。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尹考素故意啊把这个肉啊挑出来放在一边，这个舍字就是搁在一边，把肉搁在一边不吃。公问之，那当然庄公就很奇怪啊，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吃这个肉呢？对曰，小人有母，皆常小人之食矣。他说我有个老母亲，那凡是我的食物他都吃过了，只是还没有吃过君王赏吃的东西。我所有吃的东西我母亲都吃过了，可是君王所赏赐的这个食物没有吃过，未尝君之根。这个根子就是代表肉根啊，或者那些荤腥的菜肴啊，都称为根。请以慰之，那我现在请求把这些肉啊送给我的母亲吃，我要带回去给他吃，让他尝一尝。这个慰字就是当送， 我带回去啊，送给我妈妈吃了。那么颍考术讲这个话，也就是故意的要想提拔庄公的良知，要提拔他的这种母子之爱的天性。所以郑庄公听了以后啊，他就非常的感动，公曰：“儿有母位，依我独无啊。”庄公就说：“你还有一个母亲可以送东西给他吃，但是我却没有了，依我独无。”这个依字是一个感叹词，你有母亲，可是我没有。那颍考术就说：“敢问何谓也？”那我请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颍考术明明知道庄公有母亲，他故意的装作颍考术他明知道庄公向他的母亲发誓说不计黄泉无相见也，可是现在他是庄告不知道这回事，所以他要问庄公：“敢问何谓也？”我请问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公欲之故。那么庄公就对他说明了原因，说明他对母亲发誓讲过那句话，且告知悔，并且告诉他已经后悔了。古人对于发誓非常重视的，发出去的誓言就不容易收回来，所以即使他